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弘法节目。这个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主要是依据平时导师所著的《法华经讲义》这本书来加以说明。今天继续上一集的子弟，若不吹邪，难以显正。上一集说明若不吹邪难以显正，是源自于玄奘菩萨在成为世论的开示，也说明释迦世尊的正法时期有500年，相法时期1000年，末法时期10000年，以及这三个时期所弘传的佛法的种种现象。尤其是以末法时期菩萨弘扬正法最为困难，因为这个时期佛门的大法师大居士们所说的佛法，不是常见外道法，就是断见外道法。当中危害释迦世尊正法最为严重的复活外道法，那就是喇嘛教的男女双生邪淫法。然而不论是常见断见男女邪淫的外道法，都是声闻部派六世论为护凡夫身的余绪，视为佛门的狮子身中虫，是在破坏释迦世尊的正法，是在误导众生，导致众生未来是要下堕三恶道受种种苦。接下来谈玄奘菩萨的事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玄奘菩萨会造成为世论。玄奘菩萨生于公元600年的隋朝时期，俗姓陈，名一。小时候表现天资过人，极有礼貌。于8岁的时候，有一天坐于父亲陈位身旁听讲《孝经》中的《曾子必习》时，玄奘则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很恭敬地站在父亲的身旁。父亲见而怪之，则问玄奘，玄奘则回答：曾子听到老师教诲，则必习而立，我怎么可以坐着听父亲的教训呢？从这里可以得知，一则玄奘菩萨不仅知书道理，而且很有礼貌；二则玄奘菩萨本身是佛法正量很高，本来是释迦世尊座下的地上菩萨，从天竺转身来到佛法的中国，所以玄奘菩萨为人很谦虚。又因为释迦世尊的正法不离世间法，如果连世俗法都不如的人，说他的正量很高，那都是骗人的。也因为正法不离世俗法，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见是曾开示：若不依书地，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这也是禅宗祖师所说的真妄合合的道理。公元612年，当时玄奘菩萨13岁，洛阳举办升级考试，要录取14个人出家。有玄奘菩萨年纪还小，不符合报考资格，但仍然到考场观看。主考官郑善果看到玄奘菩萨去宣扬不同意还俗，则问玄奘菩萨：你是为了什么而要出家？玄奘菩萨则回答：意欲远绍如来净光以法。也就是玄奘菩萨素有大愿，那就是愿者希望未来能够成就佛道，尽者则光耀释迦如来的以法。郑善果听到玄奘菩萨的回答，大为惊叹，而破格录取玄奘菩萨出家。在此告诉学佛人，想要成就佛道，必然要发起大愿。然而大愿有2种，那就是通愿举别愿。譬如学佛人都会发的通愿，那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五藏誓愿成。别愿就是菩萨的本愿，也就是菩萨未来成就佛果净土的模样。譬如释迦世尊往昔所发的别愿，愿意在五浊恶世成佛。正如《大方便佛报恩经》戒一的开示：若我得成佛时，当以会厄国土、山林、堆铺、瓦砾、荆棘，其中众生具足烦恼五逆十恶，以中成佛而离之，是断一切苦或一切乐，成就法身，永尽无疑。所以释迦世尊的国土是人寿百岁的秽土世界，不是纯因清净的世界。既然菩萨要成佛，则要思维去检择自己的佛国净土的模样，然后在佛前发愿，发愿于菩萨就以这个目标迈进，直至成佛为止。玄奘菩萨正式出家以后，听闻有法师讲《大波涅盘经》，设大神论，不仅得以明心，而且肉眼见佛性。所以玄奘菩萨明心见性以后，就能够上台演说圣妙法，让神俗世众听他的说法大为惊叹以敬服。这时玄奘菩萨年仅是三岁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玄奘菩萨是地上菩萨尘缘再来，否则不可能以小小的年纪就能够明心及眼见佛性。又玄奘菩萨在各地参访讲学之后，逐渐厘清当时的中国佛教所面临的问题。一则是法师们没有亲证佛法的真实意，也不了解三转法轮的次第，而且经论也并不齐备完整。二则当时中国并没有悟获如何进修成佛之道的次第内容，也因三位两种原因，使得佛门中有种种的争论出现，让学佛人无所适从。公元625年，玄奘菩萨虚岁26岁时，听闻道有法师讲《俱舍论》，玄奘菩萨就恢复往昔会解脱阿罗汉的正量，再一次证明了玄奘菩萨是地上菩萨再来，否则怎么可能以年纪轻轻的不仅明心及眼见佛性，又有阿罗汉的正量呢？公元626年，玄奘菩萨虚岁27岁时，听闻到印度有弥勒菩萨所开示的一切四谛论，也就是古时候称为十七谛论的根本大论，详细说明成佛之道的次第内容。于是玄奘菩萨发愿去印度取得一切四谛论等经论。玄奘菩萨以虚岁28岁时，不顾大唐国法的禁止，偷偷离开长安城而往西行，于是就有后来玄奘菩萨西天取经的事迹发生。以路途中玄奘菩萨几乎九死一生，发愿宁可向西而死，也不愿东返而生，以及观世音菩萨加持，以公元631年，历尽了5年的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那烂陀寺而参访戒贤论师。戒贤论师则说明3年多以前的一件事，当年已经高龄百岁的他，有着难以忍受的病苦，他本想断食以求自尽，门前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同时现身，告诫戒贤论师说：你的病苦是因为过去一生做国王不知体恤人民所遭的果报，如果自尽了，这个病苦还是没有消除，未来还是要受报，所以你要安忍着。未来有一位从中国来的法师想要跟你学习一切四谛论， 你可以等他来为他详细说法。从戒贤论师的说法可知，一则前世所造的业，未来有因缘时就要受报。正如《大宝积经》卷五十七的开示，假使今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二者，如果有业的果报未完成，未来世还是会受报。因此，逃避并不是解决业报的最好方法，应该坦然面对自己所造的业，来承受自己所造业的一手果报。戒贤论师听从了菩萨们的劝告，于是忍着病痛等待玄奘菩萨的到来，并于玄奘菩萨的到来，戒贤论师亲自传授一切师地论，使得玄奘菩萨听闻大圣的真上慧学的妙法，则回复往事，唯是真上慧学无生华轮的智慧正量。与戒贤论师同学于护法菩萨，玄奘菩萨向戒贤论师请示护法菩萨注解的唯是三十论、唯是真上慧学的问题，以及一切师地论中的法义。玄奘菩萨在请义中展现了无比深邃的智慧，令戒贤论师大为惊叹。玄奘菩萨在那烂陀寺修学四年多，不仅精通梵文，与人对谈如流，而且在他虚岁37岁时，已经将那烂陀寺大部分的法都受学完成，并且充分理解。其中一切师地论听过3遍，中论、百论也各听了3遍。以受学完成时，玄奘菩萨想继续参访，寻礼圣机。多年来游历了五印度诸国等地，最后回到那烂陀寺。公元641年，戒日王在曲里城举办为期18天的法义论辩五则大会，论主是玄奘菩萨。任何人都可以上台进行法义的辩证，玄奘菩萨则针对般若居多所写的《破大圣论》中的错谬学见，写出1600诵的自恶见论，并悬挂真唯识量4字于会场门外。真唯识量是说，一切法唯是第八世如来藏所生所显，这是定量，这是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在这18天中，唯一上台论辩的是慧天法师，坚持二圣法是究竟法，结果被玄奘菩萨以极为犀利的内容驳倒，令其修禅而退。此事让大众对玄奘菩萨更为轻忽，而外道大师更无人商谈。到了第18天法会圆满，玄奘菩萨接受戒日王之请，以印度的传统，由得胜者骑乘大象游行会场，接受大众的礼赞。在场的大圣人称玄奘菩萨为大圣天，二圣人称之为解脱天，显示了大众对玄奘菩萨语无中的钦佩与赞叹。玄奘菩萨在曲里城矗立了正法大幢以后，仍然心心念念着中国的佛教，因此一心想回到中土大唐，于是开启了返回大唐的计划。在返回当中，还是经历了许多险难，最后于公元645年平安返回大唐的长安，也带回了657部经论。玄奘菩萨回到大唐长安以后，奉诏在洛阳宫与唐太宗相见。玄奘菩萨则提出翻译经论的请求， 也是唐太宗指定长安的鸿鹄寺作为译经的场所，以国家之力支持译经的工作。以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时的记载，玄奘菩萨多年译经的结果为《记录所还经录》和74部，总1338卷，包括了《瑜伽师地论》100卷，《大般若经》600卷，《大毗婆沙论》200卷，《俱舍论》《成为师论》《摄大圣论》等经论。也因为透过玄奘菩萨的真的完成翻译著作，阐扬了释迦世尊的教理，才能支持南方慧能的禅宗于不败之地，方有后来一花开五叶的说法出现，大乘佛法由此广传于华夏的中国。有释迦世尊的正法难信、难思、难修、难证，导致释迦世尊的正法多处如失礼一般非常委屈，一直到现在的平时导师才将释迦世尊的正法再一次复兴起来。玄奘菩萨在译经当中也做了两件事，那就是编辑《大唐西域记》及《成为世论》的流传。在《大唐西域记》流传的部分，玄奘菩萨将西行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因而有了玄奘菩萨的口述，弟子辩机执笔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12卷流传于后世，记录了公元7世纪当时的西域、印度的风土人情，对许多国家的地理位置、地理方位描述非常精确，不仅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观察敏锐，已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在《成为世论》流传的部分，玄奘菩萨在印度游学时，了知当时佛教有许多的外道见，所以玄奘菩萨以真为适量的意志，用当地语言文字为大众演说佛法的义理，并统摄佛门内外繁盛等10大论师对释迦菩萨所写的唯识三世颂的解释，以当地文字写成一部论，作为以外道及声闻部派佛教还乎论师论辩的提示。后来玄奘菩萨回到大唐以后，曾与唐太宗论及此事，唐太宗则要求玄奘菩萨译成中文，示弟留步。其弟子窥基法师也强力请求众理10大论师的评论，因此玄奘菩萨集成一部论，就有后来成为世论10卷流传于后世。然而玄奘菩萨在成为世论中先指出唯识论师的个别错谬的地方，然后再举说诸法唯识的真理，当时弟子窥基菩萨认为这样指名道姓会破坏佛教的和谐，建议有以有意一词模糊带过，因此论中的有意大多是错误的，只有最后一处的有意方是玄奘菩萨的正说。然而玄奘菩萨接受窥基菩萨建议的结果，中国佛教界依然不知道这些错误论师们注解的偏差处，学人依然信受其中还原论师的邪见。后来窥基菩萨看见自己所提的有益的建议并没有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反而声闻部派还原论师的邪见得以不断，于是窥基菩萨依据《成为世论》所载的内容著作了《成为世论述记》，简称为述记，在论中一指成所谓的有意到底是谁，让后来的学人知道谁的说法是正确的，谁的说法是错误的。可惜的是窥基菩萨所写的述记旁征博引很多的说法，反而让成为世论破置外道法的真实意志无法显现，也失去了焦点，导致吹嘘显真的效果无法彰显出来， 所以玄奘菩萨这一脉大致上是传了玄奘菩萨及窥基菩萨两位，就后继无人了。虽然菩萨们陆陆续续承愿再来人间弘扬释迦世尊的正法，然而因为众生的业力福德不够，以及喇嘛教盛行的缘故，使得释迦世尊的正法很难以弘传。一直来到二十世纪末，平时导师所领导的正觉同修会才将释迦世尊正法弘扬起来。平时导师主动破制的有两类人，那就是附我外的喇嘛教，包括了支系派、应承派总官以及学术界运顺及其徒众等人，这些都是声闻部派还入世的余绪，以错误的常见断见来误导众生走入常见断见外道法中。经过平时导师多年垂涎显证的结果，其所弘传的释迦世尊的如来正法在台湾已经成为显学，不是附我外道喇嘛教及声闻部派佛教所能反驳的。从上面说明可知，玄奘菩萨历经千辛万苦到天竺取经，在天竺时亦破外道及声闻部派佛教错误的说法，回到大唐时不仅做译经等工作，还编辑成为四论四谛流部，来破制种种附我外道及声闻部派佛教的说法。以此缘故，菩萨们应该效法玄奘菩萨垂涎显证的做法。如果菩萨不做垂涎显证的工作，释迦世尊的正法就会被附我外道及声闻部派还论士的邪知邪见所掩盖，使得释迦世尊的正法就会变成相似相法，乃至成为外道法，导致释迦世尊的正法最后就湮灭了。正如佛在《杂安经》卷三十的开示，如来正法一灭之时，有相似相法生，相似相法出世间，以正法则灭。以此缘故，身为菩萨们不论圣教衰，必然会奋起而擎大法床及大法鼓，吹大法锣，来破制附我外道的喇嘛教及声闻部派还论是错误的说法，让众生回归释迦世尊的正法，由末法时期回归到相法时期，让众生能够依佛法有所实证，让正法能够延续到九千年后的月光菩萨来到人间，最后弘法的五十二年。说到这里，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